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个天呢是越来越热了，有一种水果渐渐的就浮上了大家的这个餐桌。
嗯
啊，这种水果应该是夏天最常吃的一个主要的水果，猜猜是什么水果呢？
夏天最常吃的草莓。
一到夏天，你们家真富裕，天天吃草莓。哎，
那个
最常吃的价钱不是特别贵，相比其他水果啊是便宜一些。
香蕉，
并且呢，你们家夏天吃香蕉啊？
不是吗？
你看这，我估计这都观众都已经急得拍大腿了。夏天能够供全家享用的一种水果，你们家香蕉是买一根切成五段，然后全家一块吃，其乐融融是吗？
全家一块吃橙子。
橙子，好家伙，那你们家是真行。橙子一般来说也没有说夏天吃的呀，对吧？我们买橙子这季节也不对呀，我都记得天有点凉快的时候，大量的开始橙子上市。
哦，这样
啊？是什么东西呢？大家都还在拍大腿，王小宁怎么这脑子转不过来了呢？
我太久没吃水果了，是想不起来了。
大家肯定知道了，对吧？咱就不跟王小宁较劲了，叫西瓜，这是夏天我们常吃的。所以说呢，这个到了夏天了，又该到吃西瓜的季节了。今天咱们讲讲的就是北京吃瓜讲究多，咱讲讲追根溯源，说说北京吃瓜到底历史是什么样的，北人过去吃瓜有什么样的讲究。咱先说从历史上来说，北京多的有的西瓜呢，咱们看这个史料记载啊，大概是900多年前，
这么长
北京的开始就种植这个西瓜了。有这史学家考证说，这个西瓜呢传入北京和古代幽州啊，成为这个契丹在华北地区的政治军事政治中心有密切联系。
嗯，
那么这个专家考证的这句话呢，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随着契丹这西瓜传入当时的北京，咱知道辽金元明清，辽是谁的？契丹的天下。
对，
然后金呢是女真，
嗯
啊，元明清，那是那个时候基本上就已经传入咱北京了，
嗯
啊，因为呢，辽当时在北京呢叫做辽南京城，对吧？因为它当时是这个两京制，有辽上京，还有这个辽南京，
嗯，
辽上京呢是内蒙古赤峰，辽南京就是现在的北京城，具体位置大概在现在的西客站莲花池。天宁寺这一带，那么跟随这个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就来到了当时的北京。说契丹会同元年什么时候呢？公元的938年，在这个时候辽王朝把幽州升为了南京，成为了这辽代在华北平原上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两京制其中的一京了。那么在此之情况下呢，这幽州地区和北方少数民族之间这经济贸易往来就开始慢慢的多起来了。那么之前呢，契丹已经有这个种出西域的西瓜，因为这西瓜特别好理解，种出西域，咱们到这个大兴有一个西瓜博物馆去参观，也知道第一章就告诉你西瓜的来历是什么呢？它还真不是土生土长的，它是西域来的瓜，所以叫西瓜，非常的合情合理，对吧？那么那会儿呢，人家那儿已经有了，契丹人那边已经有了。那么呢，这个时候西瓜再从契丹传入幽州地区，并且广泛的推广。好，经过这个史学家的考证，咱们看出了一个问题，感情西瓜是先在内蒙赤峰有的。
嗯
啊，在那儿他辽上京种了西瓜，后来定都辽南京的时候把这个技术给引进到了当时的辽南京，就是现在的北京。那感觉北京吃西瓜比内蒙古人啊晚得多。
嗯，
嘿，是这么一个当时的现象。而且作为辽代陪都的这个南京城呢，就是现在的北京啊，哎，是在这个北京的这个当时啊，辽代的帝王啊，比如说这个太宗啊，比如圣宗啊、兴宗啊、道宗啊，都在南京城这个驻跸，就是在这个地方呢长期生活过。哎，那么为了向这个皇宫啊进贡果品怎么办呢？您说老从内蒙古赤峰往北京运西瓜，那皇上在北京甭干别的了，天天吃楼西瓜呀，这一路过来之后早楼了，怎么办呢？只能把这个东西给引进到，技术引进到北京。所以朝廷呢在南京开始开辟了内果园， 就是给皇上家去种西瓜、种各种水果的这一果园。
嗯，
咱看史料原文记载说，辽圣宗太平五年，在1025年的时候，铸币南京，境内果园宴，京民俱献，就是大内呢，做了一个果园宴，按现在话说就是弄了一个水果宴。
Hey.
啊，这么一个性质，但大家可别小看这个水果宴。现在您奔水果超市，你想吃哪儿的都有。
嗯，
最南边吃台湾水果有的是，那个时候可不是。水果宴第一是比较难得，第二品种肯定没有现在老百姓吃的多。
嗯，
但那会儿已经非常的不易了。
嗯，
而且呢，在内果园种植较多的有什么呀？有枣，有栗子，有桃，有杏，有梨，还有西瓜。你看这几个品种，按现在来说的话，价格都不贵呀、啊、你看那会儿就已经是内果园，就是这些是给皇上家种的
哦，
里边就包含有西瓜。哎，这是在这个北京通史里边还说呢，这在辽代这个太平年间呢，就是1021年到1031年，今天北京地区已经开始栽种西瓜了，但是呢数量较少。那么那会儿种植西瓜给谁的呢？
嗯，
显而易见呢，刚才说了内果园，那能是给谁的呢？
给皇上的。
所以只有皇上能够享用这个东西。那换句话说，900年前北京有了西瓜了，但老百姓真没见过西瓜。
哦，
哎，这西瓜只在大内皇宫里边供皇上还有他的皇亲国戚们去享用。
那想必就是也不会太远，就现在南二环、南三环呗，
差不多就这个地方，也就是北京西南这片地方。开始辟了一个果园子，给皇上家种植这个瓜果。
嗯，
另传呢说这个道宗啊，耶律洪基在位46年，曾经在南京城啊，就是现在的北京久居，住了很长时间。
嗯，
尤其是盛夏时节呀、啊，他最喜欢的果品就是这个西瓜。
西瓜，
而且呢，为此啊，在南京城丹凤门外3里许，丹凤门外三里大概哪儿呢？就是现在蔡户营。
哦，
在这一片，然后辟了一个御果园。
嗯
啊，历史原文记载叫夏植瓜，这瓜特指西瓜、
嗯、
然后呢3月植苗，农历3月植苗，7月采之，7月的时候把这瓜给收成上来。
嗯，
形如璞园，色极清脆。这描绘的是什么时候呢？描绘的是当时辽代的时候这西瓜什么样。你看他写到了，跟现在应该差不多，色极清脆，颜色是极其的清脆，
嗯，
哎，绿色的，然后呢，味甘多汁儿，那也是一咬一口甜水儿，哎，以为膳用，膳就是御膳那个膳，
嗯，
皇上吃饭的时候上果盘才能上这个，老百姓还是没见过，
嗯，
而且呢，据传说这个道宗啊，曾经在皇城的元和殿内设过什么呀？设过西瓜宴。
嗯，
他趁这东西他得显摆一下啊，
嗯，
我得赐给大臣们一块跟朕享受享受，
所以
大臣们
只能吃一芽是吧？
哎，大臣们都来开始赴这个西瓜宴、文人雅士呢还给这西瓜作诗啊、平时吃不着啊，皇上赐的，诗情大发，得做点诗啊、说这个凡佳作者赐玉瓜10枚，了不得了，
10个，
你这个诗做得好，皇上一高兴，不错，赏了，赏什么呀、赏你10个西瓜。
哦，
可是您想想，这可遭了罪了。10个西瓜，小西瓜10个多少斤呢？
嗯、
你钱拿不走呢，对吧？
对，
哎，挺累赘。但是那个时候，这东西可是稀罕物、
哦。
哎，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你们全府上下都能吃西瓜了。
哇，
抱回家10个大西瓜，这是天大的荣耀啊！
嗯，
那时候它稀缺呀。
嗯，
而且在这个北京市门头沟地名志里边就记载了，说1979年8月17号，京西门头沟斋堂。西斋堂村呢就发现了一个辽代古墓。
嗯，
在这古墓里边呢就一个壁画，这壁画上面非常明确的画着就是脱西瓜的小人。
哦、
那么这一下就确凿了，辽代北京城确实有西瓜。
嗯，
他这图呢叫侍女图、
嗯、
哎，有这个两个侍女手里拿着托盘，这托盘里边有桃，有石榴，还有西瓜。那么这3种水果可以确凿的说、
哦、
辽代就已经在北京出现了。啊，而且年代非常久远，他那个壁画上看的西瓜个还挺大，
嗯，
就这品种跟今天的基本还差不多，还不是小西瓜，还挺大，所以你看那个时候他也能确定这东西应该是贵族墓，专家确定、
哦、
为什么？老百姓没见过西瓜，你没见过西瓜哪画西瓜去？
嗯，
那一定是有钱人生前吃过西瓜，死了之后给他画上、
嗯、
也可以从另外一方面体现出来什么呀？ 就西瓜这东西在当时啊太贵族了，太诱人了，连死了都得想这口壁画，你画上西瓜，
嚯，
所以你看看当时西瓜的地位是很高的，
嗯，
不像现在说很便宜的一种水果，
嗯，
哎，那刚才说的是900年前北京的西瓜，那么时间呢，历史的长河再往前推进啊，那么到了明清时期，北京城西瓜是什么样的呢？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咱们说了这个900年前啊，这个辽代的时候就开始北京有这西瓜种植了，但是那会儿呢，吃西瓜的不是老百姓，都得是王公贵胄专供皇上吃的。
嗯，
那么时间呢再往前推进的话，到了明代的时候，这西瓜应该说比辽代普遍一些了吧？
啊，
所以到了明代的时候呢，西瓜在北京地区的种植开始不断的扩大了。
嗯，
之前咱们说了，北京御瓜园就在蔡慧营这一片，
嗯，
内瓜园专门给皇宫大内种西瓜的。等到了明代呢，这地区开始扩大了，其中呢主要产区集中在北京城的南部和西南部。这个时候就不仅限于蔡慧营了，再往南走，上京开高速，一直过了收费站，就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出西瓜的，哎，
什么庄？
哎，对，这个庞各庄。大兴庞各庄，现在是庞各庄，当时就是大兴
啊。
哎，在明代的时候，大兴是北京一个产西瓜的重要的一个种植地了。
哇塞！
所以你看，要追溯历史，不是现在大兴西瓜有名，在明代的时候，大兴西瓜就有名，并且有史料记载说，大兴宛平两县所产西瓜作为皇宫内廷的贡瓜。这个历史啊，可以追溯到明朝永乐年间。永乐年间是什么年间呢？明永乐大帝啊，
朱棣，
对吧？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说甚至追溯到元代。那么按照这个明代制度呢，说洪武，这明史当中记载啊，说洪武元年1368年，洪武元年的时候谁登基啊？朱元璋。在哪儿登基啊？在南京，那会儿还不在北京呢啊。定太庙岳朔建新遗物，就是呢，这太庙是供列祖列宗的祠堂，皇家祠堂，对吧？那么岳朔供建新遗物，就是岳朔就是每月初一，阴历的初一这一天呢，要把这贡品换成新的，每个月更换一片贡品，这给皇家的这个祠堂。后边说呢，六月西瓜、甜瓜、莲子、冬瓜，六月的时候，农历六月再换新贡品，换什么呀？西瓜、甜瓜、莲子、冬瓜，换这些个东西。哎，那么那时候呢，就看到说有西瓜，并且西瓜呢被列为太庙指定的供奉水果之首。
哇，
所以你看古人多么重视这个水果，说明得到了古人的喜爱，对吧？那么明永乐18年11月，说朱棣传谕定都北京，那么他篡了皇位之后就来到北京定都。那么当时呢，北京的社稷坛呢，包括这个太庙啊，包括这个宫殿都已经落成了，然后呢规制细如南京，而高场壮丽过之。那么换句话说，就是这地方的宫殿全建完了，完全按照南京的建制在北京建了一套，只不过比南京那个还要富丽堂皇、高大宽广。但是呢，这个制度跟以前是一样的，还是每月初一得换新贡品，这贡品呢还是西瓜为首。哎，这制度一直没变。并且说呢，早在明朝的万历年间，庞各庄西瓜已经被选为了皇宫太庙的建新贡品。就那个时候，万历皇上在祭祖祠堂磕头的时候，先换的这贡品就有庞各庄的西瓜。
哦，
哎，这时候你说的庞各庄有名了。
对，
哎，这一有名就有名了好几百年，到现在也是庞各庄西瓜好。所以呢，那会儿明朝万历年间，把庞各庄的西瓜也叫贡瓜。专门供大内宫廷的，那了不得，说明什么？这地方特别适合产瓜，对吧？咱都知道这瓜呢，这沙地产瓜特别的好，正好呢，这大兴庞各庄呢，永定河冲积带，所以呢，这个地呢本身就是这个沙瓤的地，沙质的地，
那
所以它适合种西瓜，
对建筑不利啊。
那地方建筑现在已经无所谓了，
哦，无所谓了。
建筑这个东西，你现在谁不打地基呀？谁不是钢筋混凝土浇筑啊？那你这个地就无所谓了。但是这个地确实有利于这个西瓜的生长，而且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的。
以后那边的那个小区里面都种了西瓜，别浪费了。
而且这地那地方现在你还别说， 小区也是现代化小区，
嗯，
瓜园也是现代化的瓜园，进去之后全都是那种大棚的瓜，
嗯，
然后是一年四季都有，并且呢都知道西瓜长哪儿，西瓜长地上，对吧？
对，
咱看过西游记都知道啊，
对，
对吧？那个黄童儿那一期，他不就变着那个孙悟空变大西瓜嘛，对吧？那么它长地里，现在潘各庄我去那采访的时候，有新品种的瓜
啊，
这瓜真不长地下了
啊，
长藤上
啊，
还在那吊着。但那种瓜的体型不大
哦，
小西瓜都在那吊着，你去那时候直接啪一拖，拿剪子一剪那个瓜腕，哎，这西瓜摘下来了，不在地下长了。但这种瓜好在哪儿呢？有一个好处，这瓜的颜色特别匀。咱知道这瓜在地下长的时候啊，挨着土地这一面的这瓜呢，瓜皮是黄的
啊，
或者白的，
对
吧？上边这招光的是绿的，
绿的，
它那吊着长的呀。一圈都是绿的，品相好看了，个儿也小，适合现代人的这个食用。
嗯，
哎，现在你说很多年轻人两口子过日子，
嗯，
买一大瓜吃不了的，俩正好能吃了，甚至一个人胃口大点，一个瓜都能吃了。
是，
它适合现代人食用。
嘿，
那么咱接着说这个地方的瓜，并且呢，它还是什么呢？它还是这个水源比较充足，
嗯，
这土地呢又是沙质土地。
嗯，
那么据传呢说这个嘉靖皇帝特别爱吃大兴的西瓜，
哦，
啊，所以为此呢专门。令人给他开了一个小瓜园，
嗯，
就是他自己专门有一个御用的小瓜园，
嗯，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嘉靖皇帝啊生性比较多疑，
嗯，
哎，嘉靖皇帝呢咱知道继位是谁的呢，继的是这个武宗皇帝朱厚照的位，嘉靖皇帝朱厚熜嘛，
嗯，
这朱厚熜继的朱厚照的位，他呢本身就是在大家的反对和质疑声当中登上了皇位，所以这个人呢生性比较多疑，自我保护意识很强，这历史原因造成的，咱可以理解。但是他这种性格体现在西瓜上了
啊，
这怎么体现的呢？他生性多疑，总怕有人害他，
哦，
对吧？啊，你们现在往西瓜里边注射这个东西那东西，万一注射毒药呢？
嗯，
啊，那怎么办呢？所以说呢，他这西瓜呀特别有意思，派亲信太监看守瓜园，当地老农我不要
啊，
我得要我的太监去瓜地里边帮我看着瓜园子去。
嗯，
哎，除此之外呢，直到采摘之后亲自送到宫里边供他食用，这个西瓜他可以吃。那么他这御瓜园里边太监给看着，可是呢这一大片瓜园也都供奉皇宫，
嗯，
那没有我太监看的瓜园子，万一你们动了手脚，这瓜里边注了毒药了，给我吃死怎么办呢？
嗯，
所以其他的瓜里边进贡到宫里边也叫贡瓜，但是这些贡瓜这个嘉靖皇帝是一概不吃
哦，
以防别人呢给他下毒。但是这西瓜你不吃给你供来了糟践呢。
嗯，
嘉靖皇帝特别会收买人心，
嗯，
当领导是一把好手，干嘛呀？
是吗？
哎，大臣来觐见，今儿没事吧？回去时候给你拿一瓜啊，那谁张太监、王太监、李家太监，快点给拿一瓜。你看把人心给收买了，其实为什么他怕那瓜里有毒他不吃，糟践是怪可惜的，谁来给谁一个，那，啊，捧着皇上赐的瓜回家吃去，那脸上多有光啊。
对，
所以看当时这个瓜是一个什么东西啊，是一个皇上赐给大臣的东西啊，
哇，
这东西非常之金贵啊。
想起来小的时候单位那个分瓜真的是太奢华了，
啊，那会儿的瓜呀就没那么贵了，那会儿几分钱一斤，
嗯，
涨到几毛钱一斤，现在几块钱一斤，
嗯，
反正是价格往上水涨船高吧，但是它在整个水果的这个价格里边还算是中下档的，
对对对，
哎，还是老百姓夏天消暑纳凉的这么一道非常好的一个水果，
嗯，
哎，这说到明朝人吃瓜了，那么时间再往近代推的话呢，到了清代也开始吃瓜吗？清代更得吃瓜了，
嗯，
那么再说到几个历史名人，他们吃瓜那是非常讲究的，讲究当奢华，讲究当觉得浪费。那么到底是谁呢？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从前呢有这么一个郎中啊，是不学无术啊，这病人家呢花费了不少银子请他看病，但是啊总是治不好，所以呢这病人家属啊就十分的怨恨，就让这个仆人呢到这个郎中家里边去臭骂一顿，说咱呢得出出气，反正银子要不回来了，咱解气是第一位的。不得一会儿，这仆人自个儿啊扫不打眼溜达回来了，这主人问他，怎么样，我派你去骂那个江湖土郎中，你去没去？你骂上没有？这仆人说，我没骂他。主人一查腰，嘿，这点事儿你都办不出来啊？ 怎么养活你的呀？为什么不骂呀？这仆人说，您别怪我，他们家门口骂街的排队，我实在没排上就回来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说的是北京吃瓜讲究多，因为天热了，到了吃西瓜的季节了。刚才呢追根溯源，从辽代说到了明代北京种瓜。那时候呢瓜也是很大一部分是供给皇家的，包括这个大兴庞各庄的西瓜。皇上家是御用这儿的西瓜。那么时间再往咱们现在这儿推呢，等到了清代，说这个远在明清时期啊，这南海子，就咱现在说的南苑机场那地方，以前有一个这个南海子，后来是清朝的南海子弥卢院。这地方呢也是当年皇上家打猎的这么一个地方，是皇家的一个围场。这里边呢专门得给皇上家繁育一些东西啊，皇上来打野兔子野狐狸啊野猪啊，这东西得供皇上打。所以呢那儿也繁育的一个野生动物园一样。里边除了养这个鸟兽之外，还得栽种这个林木。造成一个野生环境的这么一个意境。除此之外呢，还得大量的种植这个瓜果蔬菜。那么到了清代的时候，其中呢这种植面积和品种是有增无减，越来越大了。那么其中呢，从这康熙年间开始啊，这南苑里边就开始开辟了西瓜园两处。这里边开始种西瓜了。种西瓜呢，咱说这两处西瓜园，其中呢西瓜的种植面积是最大的。这里边呢这瓜园除了种西瓜种别的，但主要的种的还是西瓜。而且康熙和雍正还有乾隆在南苑住的时候，就打完猎住在这儿的时候呢，多次到瓜园里边巡视，就皇上也自己亲自到西瓜园里看看这西瓜长得什么样啊。咱得别光吃啊，咱得看看啊这地里边是什么样的呀。那么二十多年前呢，说啊还尚存一处瓜园遗迹，就是曾经还发现过这地方有清代的瓜园遗迹。在哪儿呢？说在当时的大兴的红星区太和庄乡的区庄具体地址还都有考古发掘出来的。那么据传呢，说清朝的康熙年间呢，曾经在这个地方呢开辟了一个瓜果园，然后呢有一个满族的姓屈的这么一个怨户在这儿世世代代种西瓜所以叫后来这地方叫屈庄嘛，因为这个人的姓屈所以得名。这个西瓜种完之后呢，就专门供这个皇宫内廷去享用。那么这里产的西瓜呢，它的特质是什么呢？个儿大皮儿薄，果肉非常的细腻，而且是甘甜爽口，非常的受后宫这些娘娘太后的青睐和喜爱。后来呢几代人就是姓屈的在这儿繁衍生息，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村庄叫做屈庄。那么看出来就是说大兴这个红星区的屈庄啊，看来以前是给皇上家种瓜的老屈家的后代慢慢的形成了这么一个村落。所以你看这村落的由来还是跟西瓜有关系的。说有一年呢，这个七月初天正热的时候，这乾隆皇帝呢就驻跸在团河行宫，在那地方呢打猎完了之后休息。你看团河行宫以前是行宫，现在团河监狱，这地方一直很荒啊。那么这时候正好是西瓜已经上市了，有一个传说故事说有一天呢，这个乾隆跟这个大学士纪晓岚就走出行宫了，俩人要微服私访去。那地方都是农村呢，他们去微服私访，想看看当地风土民情。这君臣二人呢就一路走啊一路聊，走了一程呢就来到了一个瓜摊儿，卖西瓜的这么一摊儿，就来到这儿了。然后呢这卖瓜的一看来俩人，一看这穿着打扮那明显不是村里的呀。你想人家皇上穿的城里都在城里遛弯都显得扎眼，这一定是城里的大户人家。一看来了俩人，而且看这么阔绰呀，这个瓜农就觉得这应该是一买卖人吧。就把他们呀就让进店里帘来了。我这店里是卖西瓜的，随手呢就切了一个西瓜说二位尝尝吧。让二位尝尝。俩人吃完之后，这个传说故事又是老套路，西瓜吃完了一发现，怎么了呢？
皇上毒死了。
皇上不可能毒死，老套路以前讲过，
好吃。
我再提示你一下啊，毒一处也是这种套路，一条龙涮肉馆
没带钱，
没带钱。
哎呀，
吃完之后发现呢没带钱，这乾隆就说呢，说这瓜也不能白吃啊，那我送你什么呀？我送你一副对子吧。我帮你写副对子。你想皇上 这对子写的好不好单说啊，这字儿就值钱呢、甭管词儿怎么样，皇上给送了一副对子，这掌柜的一看呢，这么大户人家呀，或者说这个像这么一阔绰的买卖人呢，不像是骗吃骗喝的，没必要吧？
嗯，
这西瓜才几个钱啊？
嗯，
行了，就拿一副对子抵了吧。
嗯、
没准儿这对子贴出来，我这买卖还增点文化底蕴呢。
是、
啊，哎，那您给来吧，我们这儿有笔墨纸砚，伺候着就给写了、
啊。
说什么呢？说堂中摆满翡翠玉，就是你这屋里边啊，摆的全是西瓜呀。堂中摆满翡翠玉，
嗯、
这西瓜翠绿翠绿的、
嗯，
好看。下联写什么呢？叫做弯刀劈成月牙天，拿弯刀啪一切，就切出了月牙一块一块的。哎，掌柜的一看，这不错呀，挺好，而且这个字体啊，非常的凝重。哎呦，一看就是书法功底，
有底。
说这幅字儿，他也值了钱了。得了，就把这钱给抵了吧。于是乎呢，就把这个字儿啊，给悬在了自家的门楣之上，有这么一副对联，这联一挂。很多人过来就驻足观看，没想到你这么一没文化的卖西瓜的能写出这种对联来。当然别人不知道他不是他写的，是请人写的，谁呀、
啊、
乾隆写的。但乾隆不可能落款啊。
对，
哎，大家开始纷纷议论。嘿，首先来说啊，别看文化不高，这对联写的不错，他请谁写的呀？第二一个，有那个文化人，村里边也保不齐有秀才呀。一看，哎呦，这个人这个字儿仿乾隆仿的真像啊。
啊！
你殊不知这就是乾隆写的。没想到这副对联啊，还给他带来了好多客源。所以那顿西瓜没要钱，其实这掌柜的倒赚了。有这对联比那西瓜还值钱。
是，
这是一个营销手段。
是的，
哎，你想，尤其在当时的团河那地方，农村，哎，城里边的买卖店铺大买卖，您挂副对联还有情可原；村里边一个水果摊挂副对联，多招眼的一个事儿啊！所以这片买卖是越来越好，买瓜之人是络绎不绝。这是说乾隆在团河吃西瓜的这么一个传说。
嗯，
那么这个清朝历史等到了后期的时候，慈禧也特别喜欢吃西瓜。
嗯，
但是呢，这慈禧胃不好，脾胃虚寒，这个是有史可考的。
嗯，
哎，因为这个皇宫里边保留了大量慈禧的这个诊脉的药方。
嗯，
就是他的病历。
嗯。
里边就记载了他这个身体不是特别好，但是慈禧老佛爷也喜欢吃西瓜，怎么办呢？那也得给他做呀，就想方设法的说，清朝帝王呢大多把这西瓜当成一个消暑的佳品，哎，据说慈禧呢就特别青睐这个西瓜。
嗯
啊，有一年呢，说当年这个彭庄啊有一个专为慈禧种西瓜的园子，由这个老瓜把式叫奉旨种植，你看他也自己单开一个御园，
嗯，
给自己种西瓜。那么每年的六月呢，这西瓜呀一下地，哎，就呢隔三差五的往宫里头送一回，每次呢都是这瓜农赶着马车，太监的押运，把这西瓜给运到宫里边，并且呢还传言说这瓜车上一定插一个杏黄旗，上边一条青龙，
嚯，
哎，就代表这是给皇上家押运的，
嗯，
哎，弄一黄龙旗，而把这西瓜呢还得拿一个大黄的扇布，把西瓜车啊给罩的一个严严实实给扇起来。
嗯，
哎，这是老百姓的传说，说为什么呀？皇上家吃的东西，老百姓没资格看，
嗯，
所以得把那黄布把西瓜扇起来，让你不知道皇上家吃的西瓜什么样。
嗯，
你以为皇上家吃的西瓜三角的呢？
是，
殊不知跟你家那其实差不多。哎，但是增加一种神秘感，把这运到皇宫。这西瓜进了皇宫之后，这慈禧怎么吃呢？她不是切完就吃，她干嘛呢？她熟着吃
啊，
并且这个皇宫里边还是有这案底子可以查的，她熟着吃。哎，并且
西瓜怎么会熟着吃？
哎，给做熟了。那么怎么熟着吃呢？这做法到现在一直也有记载，待会儿给您说说。您在家里边可以按照我这个食谱，您做一试试，好吃不好吃呢？您自己尝尝。我是没吃过
哦，
但我看我文字记载，咱们下节回来跟您说。
行。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那么这个西瓜呢，就运到了皇宫里边。
啊，
慈禧怎么吃西瓜呢？一种是传言，一种是真的。这传言是什么呢？说皇宫里边有自己的冰窖，这个是有的。
对，
在哪儿呢？就在整个故宫的这个西路上，我去过那儿，那是未开放区，已经考察的，去那儿有一个冰窖。那么就说呢，把这西瓜全都堆在冰窖里，先给它冰镇了。冰镇之后呢，说慈禧老佛爷一顿吃西瓜得吃十几个或者二十几个西瓜。你说我的妈呀，他吃那么些个？
对啊，
怎么吃呢？每一个西瓜把芯儿挖出来，剩下的别人吃。 把芯儿挖出来，剩下的地下人吃。就是每一个西瓜只取芯儿，给老佛爷盛一盘子。西瓜芯是最甜的，
哎呦我天哪！
所以他一顿吃十几个西瓜，其实就十几块而已，
哦、
就要那个芯儿。这是一种传言。另外一种呢，是咱刚才说的有史可考的，就是他熟吃西瓜，
嗯、
因为他说他脾胃虚寒嘛，所以呢又要吃西瓜，又不能受寒。
嗯，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传说可能演绎的成分比较大。
嗯、
西瓜在冰镇，
嗯，
然后再吃。你脾胃虚寒，你还冰镇吃西瓜，那不要命的吗？
对。
那后边这个呢是实际的，叫西瓜盅。夏季的时候，说怎么吃呢？这是一道御膳啊。这西瓜盅啊，就是把这西瓜瓤子给挖出来，留西瓜皮，这皮上面带薄薄一层红色的瓜瓤。
嗯。
然后呢，里边要有切好的火腿丁，上好的这个金华火腿。
嗯。
然后呢，还有鸡肉，还有什么呢？新鲜的莲子、龙眼。核桃仁、松子仁、杏仁一块儿装到这个西瓜盅里头，把切下那个皮那盖啪再扣上，然后拿签子给签好喽，隔水用这火上屉蒸，蒸到一个半时辰，也就是三个小时，然后把这个起来之后，把那盅盖啪一掀，里边吃这个瓤，就是咱说的各种坚果和鸡肉、火腿这个瓤。
嘿，
但是我真不知道这个味儿会什么味儿。
会吃啊，
因为你想，西瓜是甜的，火腿是咸的，鸡肉是鲜的，这要混在一块儿，那味儿能好吃吗？
我以为他是要做就是炖盅，就是汤。
但你看他弄这么一个，所以我没吃过啊。大家如果不怕糟践，可以试试啊。
啊，
我觉得这个味道，反正我不敢想象。
宫廷秘制啊，
就跟现在好多这个网上盛传食堂的大师傅，什么草莓炖肉啊，什么西瓜挂炖呐、
啊，
就这种胡来搭配，这个可能有它一定的道理吧。啊，然后咱说到这个清朝慈禧吃西瓜，但是呢，清朝、民国，包括到老北京的时候。老百姓吃西瓜更多了，对吧？开始渐渐的普及到民间了。那么老北京吃西瓜很有意思，首先挑西瓜，对吧？有一个词儿叫做浮瓜陈李，都听过吧？浮瓜陈李，
听说过。
对，其实它是一个特性，刮熟之后必然它在水面上浮着的，这是一个挑瓜的技巧。搁水盆里头，哎，浮着，这瓜应该是熟了。但楼西瓜它可能也会浮着啊，
嗯
啊，但起码它是证明它熟了。然后北京当时呢，这西瓜市还有西瓜市
啊，
大型批发市场那儿，阜城门外，因为咱知道北京种西瓜在西南大兴那一片，所以西瓜进城到阜城门是最近的一个门。
哦，
打这进来之后，阜城门外有大量的这个西瓜的这个集散地，
嗯
啊，在这批西瓜，并且呢，这个西瓜呀。最早顶市上这个上的瓜，就是说一到这时节立刻上市的这个瓜不见得好，它呢因为它需要水分呢，但这时候雨水不足怎么办呢？人工拿水浇，说这时候浇出的瓜呢，北京话叫水腕瓜，那个字儿应该念慢，一个草头一个慢，对吧？
嗯，
那叫瓜慢，但是北京喜欢叫瓜腕，哎，水腕瓜虽然呢是比较早熟的，但是呢味道不甜，所以呢要想甜还得吃那个汉阳瓜，就是。到了日子之后，所以北京说呢，瓜吃中伏，等到了暑伏的中伏吃那瓜是最甜的
啊，
天然长成的，
是，
哎，所以那会儿不着急吃那个早上市的瓜，
嗯，
这瓜的品种很多啊，比如北京以前有黑蹦鸡儿，黑蹦鸡儿又小又黑，但是味道非常的好，
哦，
现在这个品种呢我是没见着了，
嗯，
比如黑鬼子，这黑鬼子呢是黑皮黄瓤。
嗯，
这黄瓤西瓜其实不是现在特有的
啊，
老北京那会儿也有
黄瓤的西瓜也不错。
对，黄瓤的，然后黑瓜子儿，
对，
这是这个咱说的这个黑鬼子
啊，
大三白，大三白在西瓜博物馆看过，
嗯，
皮儿瓤都是白的
哦，
就是你以为这是一香瓜
啊，
你知道吗？其实它是西瓜，哎，但是比香瓜大，
哦，
皮儿和瓤全都是白的，大三白
没吃过。
还有呢，就是绿三白，是这个皮儿绿。瓤是黄的，然后呢甜度比较低，哎，每个瓜品种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好多什么呀，德州西瓜，山东德州枕头瓜冒充大型庞庄西瓜，这是比较缺德，提醒大家到买西瓜的时候，尤其是大型庞庄的道边上，好多农用三轮车上面搁着西瓜，说大型的，为什么？后边就是西瓜地啊，你以为是，其实这个卖主啊，这个摊主啊，从山东过来的，专门卖这个德州瓜，冒充庞各庄的西瓜，就在庞各庄卖，好多人上当。这枕头瓜其实味道也不错，但是您别冒充，枕头瓜就是长圆形的
哦，
啊，黄瓤黑籽儿，味道其实也挺好吃的，
嗯，
哎，那么另外呢，就是瓜得凉吃，但是呢，一般人家来说吃瓜有两种。 镇的方式，一种是兵镇，家里有钱，你能够去这个冰窖里边，私人冰窖里边买碎冰，回来弄一盆，把这西瓜做这碎冰里头冰镇西瓜，那是家里有钱的。但是呢，老人都说冰镇西瓜不好，为什么呀？西瓜本身属寒，你在冰镇的话，夏天外边大汗淋漓，毛孔大开，吃这个肚子里边容易说身体受寒不好，
对，
所以一般呢都是井巴凉水镇西瓜
啊，对，拿水。
拿水镇西瓜，我们小时候就没有井巴凉水了，就是拿水管子夸放一盆水，把西瓜往里泡，仅此而已。
对，
但是早年间有水井的时候，那会儿可不一样，弄一筐，拴一绳，把西瓜搁筐里头，顺着井下头去。
哦，
那了不得，这井啊，我在城里没见过，各位，可是我在农村我可见过井。夏天的时候站在井边上呼呼的冒凉气，
对，冒凉气，
对，好多农村的那个夏天乘凉干嘛呀，围着井边坐着聊天，他省空调了，
对，
所以你看这西瓜顺到井底下一会儿再滴了上来，这一切好家伙，沙口又凉，这冰镇西瓜的方式。并且当时西瓜是在北京是批发性质的，哎，听老人讲，包括金守申先生自己著作里边写，这怎么批发呢？十个瓜一堆，按堆卖。
哦，一堆一堆了，
哎，全凭眼力，你不能够去挑
哦。
然后你买这一堆西瓜呢，搁好了，你买完这一堆，这堆里有好的有坏的，你都得认头，你不能说我买十个里边俩坏的跟那堆换，不行，就按堆买，这一堆就不能换了，你挑吧。一般来说呢，瓜贩子来这儿去买，买完之后搁在车上，开始大街小巷的去卖瓜去。卖瓜呢，就是跟那侯伯林先生说的一样，哎，白天的时候呢，把那好瓜卖出去，等天黑了再把那生瓜卖了。
哦，
他也是为了坑人，这是不太好的。另外，这个市面上的卖西瓜的呀，以这个果橘子，就是咱现在像这个果品超市一样这种企业
啊，
就是电商有这个自己的门店的，他不坑人。甚至呢，有些老人在说啊，那会儿好多知名的果橘子大买卖。他不光不坑人，保证信誉。他怎么保证信誉呢？一个西瓜呀，把外边那层表皮给它炫下去，就露了里边那嫩青皮了，对吧？然后呢，它炫出一块，这嫩青皮上面干嘛呀？它盖一戳，这戳是我的字号。您回家把西瓜切完之后，是肉瓤子，是楼西瓜，只要凭这戳，您给我送回来，免费给您换一个，为了保证品质。然后还有两种呢，一种是推车的，一种是挑挑的。
哦，
这个挑挑卖的呢，一般以北京本地人居多。穿大街走小巷，然后呢，整个的卖这西瓜。这推车的呢，都是以这个乡下人居多。说是那样子，一看呢，说这个小独轮车旁边呢，四边啊得弄上网子，为什么呀？这西瓜要不轱辘下去了
啊？对，
推着这个小独轮车，你以为是自家瓜地产的？因为你现在口音是乡下的吗？其实他也是打阜成门遁来的，然后呢，凭着自己的口音，这农民的长相，你误以为是自家产的，买吧。他除了整卖之外呢，还有零块，这零块呢切好了一块一块的卖，一般这样的什么呢，赶路的人比较愿意买。
对，
你买整的吧吃不了，
对，
买一块解渴挺好，
两块钱吃完开嘴走了。
买零块就比卖整块还挣钱。
哦，对哈，
哎，有这样的，
他切一刀等于加工了。
对呀，啊，所以说呢，你给把它合起来，可能能买俩西瓜。
对，
当时北京啊，卖西瓜的一个众生相。
哦，
哎，那么到节目结尾的时候呢，咱们不妨啊，听听这个侯伯林先生《八大改行》里边专门有一段说这个卖西瓜的。
好，
卖西瓜可讲究吆喝。
是啊，
嗯，
人家内行卖西瓜，有个手推车，
哎，
找个墙根那么一顶，
是吗？
上边踏好了板子，铺上一块蓝布，
哎，
拿凉水把它烧湿了，
让人家看着就那么干净。
你看那个小草圈
啊，
把西瓜码得挺高，
哎，
切西瓜的刀一尺多长，二寸多宽，
对，
切出那个西瓜来是一样大的块，
大小匀乎，
拿把扇子这么一扇，一边吆喝着吃嘞呗，闹快嘞，哎，杀着你的口味里添了两个大嘞，吃嘞呗，闹快尝啊！
对，卖西瓜的都这么吆唤，
这是内行。
那么他呢？
外行啊！
你看，
门口买了八个西瓜，
哦，
铺板搬出来摆摊，
是啊，那刀呢？
就是加了切菜刀，
拿切菜刀去切。
卖西瓜的应该是 卖完一个你再切一个，
人都这样啊。
他一块八个全宰了，
你看他还急性子。
切出这个西瓜有块大有块小，
嗯，什么的都有，
摆在那儿也不好看。
嗯，
可是他那个架是挺好看，
还拉着架子呢，
唱花脸的嘛。
嗯，
拿着切菜刀往那儿一站，
你看就这模样
好吗？走道的都不敢过去了，
是瘆人呢，
人家走那儿吓一跳啊。
你瞧
卖西瓜的要跟谁拼命？
是，
哎，咱们绕着点走吧。
人家都躲开他了。
没事的人呢，老远就看着他。
哦，瞧热闹。
他跟谁呀？
不知道。
他跟前没人呢。
就是啊，
大概是内门里头的。
好嘛，他真能胡琢磨。
越聚人越多
啊，
老远围着好几十位。
嗯，
他还看呢。
哦。冲着西瓜运气呢，
他心想这些人怎么不过来吃啊？
是他谁敢过去呀？
他想啊
啊，
他们爱听我的唱，
对，
我给他们唱几句，他们就买我的西瓜了。
哦，他是怎么唱的呢？
是卖西瓜的词儿，
你给学一学。
你叫板是这样，
叫板呢？
大伙儿一听，往后点，往后点，
吓得。
我的西瓜赛砂糖，真正是寒阳脆砂瓤，一字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信就请尝尝，你们吃啊，
吃
吓跑了。
想做一个没心没肺的人，感觉不到所有的苦闷，无论天涯海角南非和冰岛，都能听到我快乐的歌谣。多想做一个没心没肺的人，忘记所有爱和所有恨，无论你在哪儿，别忘记我说过的话，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啊。我的姑娘又伸开你的手，紧紧搂着我的光头，这种感觉让我很舒服，就像中了你的毒。没心没肺的人，感觉不到所有的苦闷，无论天涯海角南非和冰岛。